不管大家有没有房子，不管是我们住房子租的房子还是自己买的房子也好，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房价有深刻的印象。我这期呢访谈的嘉宾是一个房地产的从业人员，他具体的职位呢是这个建筑设计师，就是咱们的房子到底是设计的怎么样。他的职业生涯呢可以说是从房子鼎盛时期慢慢的，当然现在在走下坡路了，房子尤其是对很多的不是一线城市来说，房价肯定是降了很多了。即使你在二线，像杭州这种地方，很多的房价也已经降了，更不用说这个三四五六七八线的这些地方，房价呢肯定是比较难再涨上去吧。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要住房子嘛，所以呢即使你没有买房子，仍然在深刻的被这个房价影响着，因为房东会多收我们钱嘛，是吧。所以呢这一期呢我访谈的这个嘉宾可以说是对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以听一下他对整个房地产的一个见解。好，接下来呢就是我访谈的内容。
哎你好。
哎你好东哥。
哎你好啊，挺清晰的
是吧。我这用了一个旧手机，我怕我的新手机有打电话呢。
哦，没事，反正有电话呢，你就接就是嘛。我这个不是多么正式，这个我们聊聊就好。
啊，好的。
嗯，哦，你现在上班这么清闲吗？然后你只要随便就可以离开？
嗯，现在是，主要是现在这个建筑行业不景气嘛。
啊，对，我能理解。
对，活儿比较少，再加上那领导也不怎么给我安排活儿。
啊，就你可以随便你啊，主要是这个房地产这几年不行了，好像熄火了嘛。
对。
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吗？
估计很难了，再往后也只能说是往这个产业升级上走吧，智能化呀什么的。
哦，但我觉得人口的问题。
但是那个时候我估计我们也跟不上了吧。
啊，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可能就是人越来越少啊，这个所有的行业都会因这个不大行了。
对。
你们那边的房子便宜了不少吧？我这里反正是便宜了不少。
对，便宜了。你像我之前买的时候还1万多一点呢。
啊。
现在的话，怎么也降个1-2千也很正常吧。
哦，对对对，我们这里也是啊。有的就降的还特别多，尤其是那种稍微远一点的，而且现在很难卖出去，不大行了。
现在卖房子比较难。
对，你有时候你这样登上一个价格，人家很久都没人联系你嘛。
对，而且现在正在兴建的住宅也很少。
嗯，
所以我们现在活就很少了嘛。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哎呀，哎，就这样说吧，我就是经济不景气了什么样子？就是我们这里以前的时候，就房地产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那种比较大的饭店嘛，就是专门给房地产那种啊，要弄了大的饭店。现在我每次骑自行车或者什么过去，你就发现那种以前给专门给房地产啊或者什么做的那种做饭，就是弄的那种饭，他已经开始做外卖了。
对，现在几乎每一个这个饭店它外面都摆着这个那种摊小摊儿。
而且那是我们这里顶最顶级的，叫什么什么地产什么的，以前的时候不可能卖的，现在就已经是做好了饭。然后今天我还在那里想，我说这么多人排队干什么，我问了一下，人家说哦，那个地方已经其实卖了很久了，就是4星级还是5星级，就在那个他这个门口。很多人去买嘛。
对，星级的酒店我也买过，但是我感觉这个外卖的质量一般吧。
哦，是不是也是预制菜？
对，也没有性价比。我之前买过一只烧鸡，哎，弄得特别难吃。
哦，是这样，哎，我也不知道，只是我看到之后嘛，我一想，哇，那里以前可是房地产什么，以前的时候开盘啊什么的啊，都是。对，在那种很什么的地方，哎，现在房地产是不行了，我也搞不清楚怎么样子。
对，但是我九月份的时候去过一次长春，
嗯嗯，
正好碰到那个有那个航展嘛， 也可能跟这个航站有关系，就是他那个，我感觉他的这个饭店啊，这个产业感觉，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就是特别的感觉，就是如火如荼一样。
哦，也咱你是这出差，说实在的，就是可能我们见到的是表面，如果在长春啊或者什么当地人，他会有更好的那个什么。
可能吧。
哎，反正怎么说呀，就先这样。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毕竟我只是知道你在房地产这行业中。
行，我大学就是在长春上的。是08年上大学，到2013年毕业。毕业之后，在上海实习过半年吧，然后就，毕业之后就去了北京，在北京待了从14年到2017年嘛，然后我就回到家了，当时我回家的最根本最直接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因素吧？就是有一次。我和我的哥们儿去电影院看那个《碟中谍》，就是我发现，就是我感觉我上一次的《碟中谍》我刚看了，怎么新的一部又出来了？《
碟中谍》经常这样，虽然我没看，他经常不是这是系列片嘛？
对呀、
就是年年拍，而且这种电影我已经不看了，就是包括《碟中谍》啊，《速度与激情》啊。这种哎，炒冷饭嘛，你看一部跟看五部差不多。
对，触动我的原因，触动我的是啥吧？就是这个电影，它你最快一年一部，对吧？就是这一年我任何感受都没有，就过去了。
哦，对，
就是我那时候我强烈的感受到，就是这个在北京没有生活，只有工作，或者是你偶尔去玩一玩，就没有生活。
啊、对，
所以我就回家了。
可以，你是因为这个回来的也可以啊。
对。
反正怎么说呀，其实这个也与那个什么有关系，就是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话，对时间的感知的力度也是越来越小，经常是一年半年就转眼之间嘛。你如果想想今年干过什么事情，就是越来越少了嘛，其实也是正常的。比如说我们是很年轻的时候，比如10岁的时候一年就1/10嘛，现在我们都30了，就是1/30，40的话就1/40，肯定也是，是吧？这个
对
正常。
对，这个感知确实是这样。
对。哦，你是因为这个哦，确实哦，你这样一想的话，我好像就觉得这个人生其实是这样，就一个一个的节点嘛。其实你能记住的事情反而不是这种枯燥的时候，就是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话，反而就会能增加时间的感知的长度。比如说你去了某个地方玩，或者你生小孩，或者你某一天你要做一个什么项目，而那个项目你很感兴趣，你就能想一想那个一直是记在你心里嘛，那会比较好一点。
对
啊，每天如果就是很枯燥的话，今天干的事情跟后天一样，后天跟3个月后一样，其实人生就没有什么记忆点。
对呀、你像过去的，你像几十年前那个年代吧，你要听那些老人讲的话，他干了什么事情的话，他明确的他都能说出来，我哪一年几月份怎么干了什么事情，我感觉特别。
对，我们现在也能记得，就是比如说你上大学的时候你能稍微记得一点，但是你也就只记得上大学的前段，就是你去报名的时候，然后你去参加军训的时候，但是可能就是其他的就是不停的在上网玩手机或者什么东西，也就差不多忘了，然后又记得毕业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也没了。 对吧，
主要是每一天太平淡的话确实没有记忆点。
对，主要是我们还是要过的就是说自己精彩一些嘛。
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现在你快40岁了，感觉这个记忆力感觉有点问题啊，还是 注意力不集中了。你比如说，我去上厕所，顺便接一杯水。路过水房的时候，我把杯子放在那里。
啊。
然后我从厕所回来之后，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个杯子的话，那我就走了。
啊，对，这可能与这个与记忆力也不一定有太大关系，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不是那么重要，然后你就忘了嘛。
我
觉得是这样。
反正我十回得有八回是这样。
啊，那你就可能仅仅是那个什么了，你那个就是说。你不能同时做几件事情，你可以每次做一件嘛。比如说你这个去接水就只接水嘛，而不是上厕所一边放水一边接水，可能记不得了对吧？
所以我后来我就买了一个手环，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加一个代办事项。
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反正我可能还没出现这个情况吧，现在。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记忆力这个东西哈，也不一定是什么样子。你看人家那种很厉害的，四五十多了、六十多了那种数学家，你看也很厉害是吧？他可能也是整天锻炼的原因吧。
对，
嗯，可以，你可以讲一讲你这个你熟悉的行业吧，房地产啊。但是你也比较幸运吧，只是目前不大好了，但是。烈火焚油的时候，那段时间你也经历过，那也是繁华啊。
因为你看，我是2008年上大学对吧？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你们这个专业以后大富大贵不一定，但是买车买房一点问题也没有。”他说的确实没毛病。2008年的。
对，2008年不是那个中国这开始发飙嘛，发了个4万亿，全都整到房地产上来了嘛。
对，你像我是建筑学专业嘛，
嗯，
也基本上算是学校的王牌专业了吧。
啊，
在我那个学校差不多算是吧。
嗯嗯，
就是感觉哎呀，走路都带风的那种感觉。
啊啊，
但是毕业之后2013年还没有感觉，
嗯，
但是到了这个2014年的时候。公司就开始有感觉了。
哦，
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工作。
哦，现在
2015年的小城，
现在报考的人都不大报考建筑这个行业了。
对对，现在都避开它，好多建筑都改名了嘛，什么智能制造之类的。
哎，对对对，是。哎，也没办法，
比我们。比我们早个几年毕业的，我有一个同事，
嗯，
他就经常跟我们说，他说，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发钱，
对，
早几年毕业就不一样，
对对，就是可能确实是这样，反正我觉得那个房地产红火的时候，因为房地产上下游行业实在太多了，但我也对这个是有点悲观嘛，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口的降低，导致这个人口的降低，所有的行业都会受到冲击。
对啊，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啊。
对对呀，比如说你房子那么多，像我这个地方，反正，哎呀，那个房子就感觉到你没有办法卖完嘛，尤其是新建的楼盘，很多都烂尾了。烂尾的话，我也经常见那个维权的，啊，我旁边就有一个小区，他甚至像以前的时候你，把这个楼房盖好，你不是要有那个封顶仪式，然后怎么进去，不是都又放鞭炮，又弄什么，这个就悄没声的，然后人进去了，但是他下面底下是建的那种商场嘛，这种叫什么商住两用房是吧？这种就下面是商场，上面是那个就是居民的嘛，对。居民的话，现在的情况就这样，下面呢好像是没法交，但是呢这些人已经上去了，就是人已经住上去了，但是下面呢还是没有交房，就是那个商场没有开，就离我这里很近，但我也他就是这样，就有点烂尾了，因为这一栋楼就我说的这一栋楼他已经建好了，但旁边还有好几栋楼就是没有完全建好， 因为他的车就是很难嘛，也就是按正常的说，他的车应该绕过那里，从最大的那条路上出来。结果现在他每次都要走一条很小的路出来，就是朝西的一个门。结果朝西的这个门这条路不那个什么嘛，不够宽，但里面的车啊、哦，每次出来都堵好多车，经常还堵住我。我也就觉得也没办法，因为他本来设计的就是要向北走，那条路特别宽。现在这样的话，就一个两车道的路，这个小区里就每天都把这里堵的，任何时候都在堵车。现在就很无奈啊，那所有人都很无奈。为什么？因为那边没修好，但是也已经就这样一年了吧，也不修了，也不知道修不修，应该是没什么钱。我是觉得没钱了，
没钱了，还是规划有问题。
不好说，应该规划问题不大，因为这都是惩罚开的嘛。惩罚的这种东西也不好说，是吧？因为惩罚这违规的可多了，是吧？他不是，我们这里就是说，现在能开发房地产的都是这惩罚公司来开房地产，就是你正儿八经的像什么恒大呀什么的，还大家都不太相信，因为恒大这里都烂尾哈。恒大不恒大包括这，反正确实啊，这里我们这里就是说。电梯嘛，我去过这里最高的楼，我们这里有30多层的，特别厉害。30多层呢，结果它设计的不好。比如说你要下大雨的话，它，我不清楚，你应该知道，大雨的话，它是不是电梯里就有可能漏水？是属于设计不好是吗？
它是设计问题
啊。然后这个漏水，这个雨只要大了之后，就会把这个电梯的电路板烧掉。人家现在都形成规律了。烧了之后你换就换4-5天，因为你要等雨停了又加上来那个电路板。我就想难道这么难搞吗？然后他们要爬多久啊？你比如说你住个20层或者30层特别崩溃。然后就
我爬过一次20多层。
哦，这特别崩溃。反正你了解房地产你应该知道，我个人就现在，以前的时候我们这村里人嘛都觉得要买那个很高的是比较好。现在我有点改变看法了，我觉得还是买个低一点的。低一点的你不会出那种受那种气嘛，至少对吧？
对啊，肯定是低的好。你现在现在这个房地产啊，刚新出了一个新规范嘛。
哦。
而且。
哦，就是不能超多少是吗？还是什么？
对啊，层数啊，层高啊，像层高的都比以前高了。而且就是提升品质嘛。
哦，是，那也可以。主要是我不太理解，对，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主要是你懂得多，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的有趣的经历就行。我也不知道该问一些什么，反正因为我们跨度实在太大了嘛，对房地产，我确实买过房子，但是这个也是被房地产。当然我们是与楼盘有关系啊，楼盘怎么忽悠，反正不太懂，就买了，反正就能住。
主要我们做的吧，我们公司做的也不是多高端的那种住宅，大多数还都是这种就是拆迁了这种。
哦，
因为它的户型啊也比较死板，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而且最后，建完之后，好多老百姓，好多都投诉啊，不满意啊，这种情况很多。
哦，哎，你讲，你像你们投诉，是不是你们也是一套图纸建好多，也不用太改，对吧？
改主要是还是前期吧，跟这个甲方沟通的时候。最早我记得有一个是基本上说算是市里面定的平面图，你基本不用改。
哦，
没有改的余地。
哦，
因为就是回迁嘛，他就给你给比如说80啊100、120的，你就根据那个做就完了。顶多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修改嘛，像后来做的这个我们可以定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像这个户型配比啊，这个还是他们定。
哦 哦，你们是属于设计院是吧？这种是？
对，设计院。
哦。哦，这反正设计院，你如果一旦哦没有活了，确实是，是吧？
对，
人家没有甲方了嘛，就是相当于现在是。
对，你就是现在住宅少了，而且现在的学校建设也少了。我们做了好多这个学校，
嗯，
现在学校也很少了。
哦，就你就是主要是做这一些，就是卖，就是有个甲方，然后人家给你钱是吧？反正就现在有
或者投标嘛。
哦，哎，就像这种的话，以前的我是知道有一些那个啥的嘛，就是他是做那种设计之后，因为就是你的这个水泥呀、啊、或者什么的，就我们这里是要有一点黑社会的才能卖进去。这个我不知道你清楚，我们可以稍微讲一讲。他们说
我听过、哦，但是我也不太了解。
哦。我知道我们这里是这个样子嘛，就是说，比如说你这里建了设计院，可能你设计好了，但是他到了施工嘛，他其实施工的时候，你要必须买指定人的水泥啊或者沙子啊，否则的话天天找你麻烦嘛。
对，我听说那个渣土行业，哎，
对对对，对是这个样子，就只能他做嘛。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小城市啊，哈，就小城市可能就是你这个当官的有一些人。就是当官的是有一些，然后经商的是有一些，经商的当然就是这些房地产商哈，或者是什么，但就当官的还有经商的，中间的这一些呢，就是灰色地带啊，就是在我们整个城市中哪种灰色地带，比如说能开得起洗浴中心的，能够做渣土的，能够提供这个沙子做建筑的，这些就灰色地带。其实整个像我们这种小的城市中，基本上我不知道多少人啊，反正人数不多，就是这么些人就决定了这个，他们也是最富的、最富有的那一批嘛。反正前段时间是那个什么，我们这里出了一些事情吧，哈，出了一些事情，就是他是卖那个石子的，石头然后打碎了，不是，建筑铺在哪里我不知道，那个石子打碎了铺在什么地方，在建筑行业我不太清楚，反正他确实是做这件事情，
他那个有大有小，
哦。就这个人是什么，就是我们那里不是有山嘛，但这个东西你要有资质的，就是有他其实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老天爷留下的这个山，然后给你拿炸药炸了之后，然后他粉碎之后卖出去，因此他在这里接近非常富有。你要富有到什么程度，就是人富了之后就比较飘嘛，然后他做了，这都是我们坊间传闻，其实说出来没什么关系，我们这里人都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就是男的有点钱，又有这个资质，其他的人都要买这个，他肯定积累了巨量的财富。积累了巨量的财富之后，他就包奶，很正常吧，我们这里就非常正常。他不但包了二奶，还跟二奶生了孩子嘛。生了孩子肯定是他老大，那么就是结过婚的这个媳妇，就跟他可能吃苦弄起来的，就觉得哇，你然后你又在外面包呢，还有私生子或者类似于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闹嘛，闹，也最后闹到什么，就出了人命嘛，就是老大把他给弄死了，据说用绳子，喝醉了酒或者吃了安眠药，类似于这种，然后给弄死了，就是然后我们才知道哇，他这个巨量的财富就是几亿十几亿这种的财富。但是你杀了人嘛，因为杀了人之后你要有减刑的表现，你知道吧，据说这个女的就供出来了很多政府上的事情，这就更麻烦了，你知道吗，这就更麻烦了。之后然后据说把这个女的送到了精神病院，就是你妈的这别出来了，别出来乱讲话嘛，反正里面有很多的传奇。但我们这里人说是什么传奇呢，哈，就是说你这个人不能老是做一些很坏的事情。哪种就是很坏的事情，就是你把整座山都炸了，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好，就是你如果炸了这座山，你应该为当地的，咱先不说污染或者什么，就是说你得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嘛。比如说你赚10块，你拿出2块来分一下也可以嘛。但是据说这个人不相信这种事情，就是人家要烧纸呀或者什么东西他都不管，就是说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找二奶，据说是这样。 就是他很多的事情是不做的，就是你要按道理说，如果你在这里是，而且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炸山嘛，并且他有资质，他可能奉，我相信这种东西这个资质不是一般人能拿出来的嘛，就是他要拿的，比如他赚十块钱的话，他可以给人家多少钱，给人家多少钱，但是你首先比如说你可以帮村里修条路，或者你哪怕你给幼儿园捐一些什么东西是吧，要做一些类似于善事的话，但人家就说嘛，哎呀，这就是有点玄学了，就是说那座山本来是挺好的，你看看就炸成了这个样子，但这个人呢就是很抠门嘛，
但是小地方的这种
对
小小企业家吧，他们不太善于作秀，
哎，对对对，他就是赚一点钱，可能就是给他特直接好处的，他给一点，然后对老百姓也很凶恶，据说没有多少人说他好嘛，人家就说诅咒他也已经诅咒的差不多了，所以他出了这件事情，但是这就是当然了，我们也是闲聊嘛，就是说有时候我就说嘛，做建筑行业这个其实。你要黑白两道都要通吃的才行嘛，你否则的话还真的是做不了。还有洗浴中心这种也是这样，正儿八经就是我们老实人还真的赚不到这个钱，赚不了，没有能力嘛。
越老实越吃亏啊，赚不到钱。
对对对，你基本上你说能赚大钱的，因为在这种小城市中，他又像我们这种小，就是真的是很莱芜这种城市哈。就是真的又没有高科技，一点高科技你总不能说这里也可以造电了，造不了，能出钱的地方不就是这一些吗？能，就是有钢铁厂，这个肯定是人家弄不了，然后再就是你搞房地产，然后开洗浴中心，就这些能赚钱吗？但是谁又能染指呢？你如果是个正儿八经的好人，就是被驯化过的，那肯定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哎，反正我觉得是这个样。你可以讲讲，哎，你们建筑行业中，我这是突然想到了，建筑行业中，哎，会有这种，就是不黑不白不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设计行业就没有这么比较花的新闻了。
哦，可以可以。哎，设计行业，主要是我不太懂你们这个行业，设计院呀或者是什么的。不太懂这些东西，
设计就是根据甲方要求嘛，然后一轮一轮的改方案，啊，改过来改过去，也不一定后来改的更好吧，但是时间安排的都非常紧，时间一特别紧的话，你最后出了施工图。但是也难免有错吧，虽然过程中有各种审核呀，还有到审图中心审图啊，但是有一些小问题还是难免。
对对对，
因为你这个设计周期太短了，你像正常的话可能三两个月，有的可能十几天你就要出图了，那你不可能把什么都画得特别细。
他们就是完全按照图纸去，就是盖是吧？
对，正常来讲是这样，但是你像他们的话，肯定会想着一些办法节省一点吧。
就不是还有，其实这里就是说我相信中国这边就是，严格的法律法规加上人都是很靠谱的，但是实施起来就不一定。比如说监理，送点钱给他，是吧？
那前段时间，那也是去年做的一个项目了，一个产业园，他有大厂房嘛，还有小的值班室，然后甲方就认为这个我们把这个值班室啊，还有配电室啊，这个做的造价有点高了，然后让我们改一改，看能不能再降低一点造价，这个然后我们看了看以前做的，就做法啊什么的都一样，最后反正建筑上也没有减下来什么东西，也就从结构上稍微降了这样一点东西吧。
哦，
你像之前有钱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抠这些细节。
啊，对对对，以前的时候，房地产，对呀，房地产是最大的这个什么？其实房地产一不行了之后啊，我们这里不是有个莱芜钢铁厂嘛，然后他钢筋什么的都用的少，结果呢导致上下游，我不知道房地产带动了多少上下游的产业，反正特肯定特别多，因此都不行了嘛。现在钢铁厂也发钱也少，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用这个什么。对对，你这个钢筋用的少了吗？不盖楼了吗？
对啊，这一长串的，从钢筋、水泥啊，
对对对，啊，
一直到，哎呦，我本来想着是不是能改行干干室内设计啊，啊，现在室内设计也不太行。
一样的嘛，一样，就是你还是因为房地产不行了，这个室内设计或者什么设计都是一样的，对吧？
对啊，
它是一个行业嘛，
就是。
对，啊，确实也好难，我也能感觉到呢。但是他不行了，就是我当然非常希望房地产好起来，但是呢，因为你房地产，这些有钱了之后，他会散发到各个行业中嘛，你不知道什么样子，你就因此而赚到钱了。但是现在是不行。
啊、现在看街面上那些门面，好多都关张了。
嗯，对对对，非常，我就说我们这里吧，我们这里就是，我前面这条街上的那个，门头房啊，门头房大概就是一间，我也是听说，我没有卖过东西，大概就是18万一年嘛，其实，在小城市中还可以，可能顶不上人家多久，就18万一年的话，然后现在他们说已经降到了11万、12万，还是租不出去。因为大家知道门开了就是更亏钱嘛。
对啊，已经好多开不多长时间就换了。换
嗯，对，连我们这里有一个风向标嘛，就是有一个卖那个，据说开了20多年了啊、哦、但最近也不开了，就是卖那种外贸衣服，女的外贸衣服
啊、
哦、就是女的就以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去这个地方买各种衣服，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像我们这里就是可能他那个老板娘很厉害，他能够预测到哪个流行趋势。你首先有一点这个经济头脑，你知道吧？他就是说那个趋势，可能就是比如说，哎，人家那个北上广深流行，然后我们这里可能要过个3-4个月才流行过来，他提前卡位嘛，卡住这个位置，今年流行什么，然后慢慢的再带起来嘛。据说这个老板娘非常非常厉害，然后那女的都去那里买她的衣服，但没想到今年也干不下去了。前两天我还在那说，他说啊、哦、那个这么厉害，也不怎么装修，就是女的买衣服哇进去就是也卖的便宜，但是呢今年也不行了，人家说也是被这种抖音直播可能是挤的也比较厉害。
嗯，对，现在网上销售对这个实体店影响很大。
嗯嗯，对，哎呀，真的是不知道，我当然希望能好起来，但是我又对这个是比较悲观就是了。
我也很悲观。因为你从现在幼儿园都已经开始好多学校都关了或者合并了，都没人了嘛。
嗯嗯，对，我们这里也是幼儿园，以前住了一个幼儿园的楼，现在这个幼儿园干不下去了嘛，跑路了。跑路之后，然后那个什么了嘛？跑路之后，现在又租出去了，租出去给那种老年人建，就是叫保健嘛。我看、
啊、
哦，我说不做，直接不做小孩了，然后直接做成了老年人。
啊，以后老年这个行业，别看绝对是个照样行业。
嗯嗯嗯，对，哎呀，咱也搞不大清楚，但是。怎么说，你如果说以后要是搞老年人的话，因为老年人他可能是有退休金，可能是有钱，但是他跟这种年轻人提供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我是觉得。
嗯嗯，
对吧，老年人你就是给他卖一些东西，可能我相信很多人还是能赚到很多钱哈，但是咱们赚不到这个钱，归赚不到，但是我觉得他跟激发中青年消费出来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朝气也不太一样嘛，我是觉得是这样，是吧？
但是老年人现在 哎呀，怎么说呢？说好赚也好赚，因为他们好多东西不懂，他容易被忽悠。
对对对，是。
比如说现在电视上那个广告，好多都是骗人的嘛。
对，是。
你像前段时间不是出台了一个，说几月之后这个 那个广告不让播了嘛？完
哎，
就评论就说那之前的呢？之前的怎么能播？
确实哈，确实也没办法，这种事情确实是没办法了。反正我是觉得将来会什么样，哎呀，怎么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今天我还在群里，就我不是有个微信群嘛，然后我还在群里看了一下，然后有件很奇怪的事情嘛，就是大家都在说，哎，这个数据啊，年轻人或者是90后离婚的数据在哪里找？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发的一个统计数据报告嘛。然后我就在那里乱点乱点，然后呢，我突然间啊点到了一个就是叫什么，就是叫预期寿命，我不大清楚预期寿命是什么概念哈，就是平均预期寿命，我相信应该是到那一天应该就去世了是吧？应该是预期寿命是这样吧？他是讲的就是80后的预期寿命是男的是66.28岁，然后女的是69.27岁。90后的是男的是66.84岁，然后女的是70.47岁。96年之后出生的是70.78岁，96年之后，但是也可能就增加了个1年多。但是我看到这个，我都是有点悲观的是什么？因为男的现在不是65退休嘛，对吧？你
就
如
是
果
还没
是
退休呢，
就接近刚刚退休嘛，66.28岁到65岁退休。你不就是这1.28年嘛，对不对？你就是拿个一年呢，一年多多几个月，如果能混到现在的话，也就是说，还是有点那个什么，因为我看到了现在网上的信息都比较不准嘛，因为他是说90后已经有多少人没有结婚，然后有多少人离异了，死亡率是多少，但是我觉得那个数据是有点夸大，我就觉得应
哦，
该
我也
不
看
至
了一
于。
个这个什么80后死亡的数据，那个
对，但是我
他
又
好
觉
像
得
跟你
他好
说
像，
就是这个不太真实。
对对，不是很真实嘛。但这个是叫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发布的嘛，就国家统计局编的。我觉得这
哦，
个
那肯定。
也许权威一点点哈，也不好说，因为我不是很相信这些统计局的一些东西，什么 GDP 啊，尤其是经济统计局，这些我不是特别相信。但是我看到了这个。我本来是想找一下有没有这个死亡，这些什么东西啊？后来发现，哇，天呐，怎么这么悲观呢？就是说，真的是有点悲观，就觉得哎呀，这个出生率啊，死亡率竟然都这么小嘛，就相当于是，他有，就是国家统计局这个到最后。自然增长率是多百分之，就是在九几年、八几年的时候，都是10%几啊。我不知道10%几还是应该10%几吧。然后慢慢慢慢到现在的话，就是2019年就是3.34，就是是高峰期的1/5。比如说1989年是最高，我还截图截了到群里，大概是16%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是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16啊，16%。然后现在是千分之，就是2019年是3.4%，你就能看到是不停的在降低。我相信2019年到目前，2025年，我认为它也许还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就是，真的是你基于这个的话，你就很难觉得啊，又怎么样子了，是不是？哎呀，就看看吧。反正我是有时候是有点悲观了，就是说，不知道干点什么事情。
网上好的东西真不能看太多，看太多就太悲观了。
对对对，哎，反正就这样嘛。反正我觉得你也是算是从这个2008年那时候可是烈火焚油的一个行业，也就短短的几年，你看他就你毕业了就2012年嘛，是吧？这才，
对，
对啊，你至少，但是你还是过了10年好日子嘛，是不是？那10年应该还
哎，
好。
怎么说呢？ 也不太，只能说是赶上了那个时代，但是没有吃到红利。
哦，
因为我们刚毕业，你也没有太多能力嘛。
嗯，
你要在社医院的话，也就打打杂，等到慢慢的开始能独当一面了之后，他也不景气了。
哦，对对对，你刚开始还是不大会整是吧？
对，你像后来的话，像2018年、2017年那个时候，像在北京的话，有的建筑师，一年拿个20万左右也还行，还能拿到。
哦。
但是有的话也是10来万、10几万吧。
哦，可以可以。
但是你看，我们到了小地方，那就不行了。
嗯。哎，反正现在哎，怎么说呀？就是因为你待的城市也不大嘛，也算哈、哦。我也知道你在哪里。反正我是觉得，这种可以称之为县城吧，这种哈、哦，我觉得
差不多，
对吧？
跟县城没有区别、
啊。哎，对，它虽然名字叫的是什么，但这种就是县城。县城的话，就是没有自己的特色嘛，你也发展不起什么东西出来哈、哦。然后。我们这里县城的人，反正你说干点啥？你说去收银员也好啊，或者是跑外卖也好，这个又很辛苦哈，很多特别辛苦，而且也没有什么
辛苦，你也没有上升空间。
没有，对对对，没有上升空间吧？你在县城中，你说能干什么？就干点餐饮啊，收银员呀，或者是会计啊，或者是去医院里什么东西，他整体的钱都很少，而且困到你。没什么心气嘛，有时候我经常看看那家里的人，我也觉得带的都好像没什么心气，尤其是这几年，都是问问哇，以前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有个叫旧什么旧房子改造嘛，结果呢，你旧房子改造，前几天我还跟我那个我有一个我老哥嘛，30岁老哥了，他就是把人家那种老的小区，然后这个地下再重新硬化一下，就是人家可能没坏。但他拿到了这个单子，他就把人家没坏的地方再重新铺一下。我们这里经常不有这种嘛，就是那路也没坏，为啥要修？反正拿到了这笔钱，结果呢，他都是修了，先自己垫资嘛，然后垫了之后发现哦，上面有个人双规了，行吧，他的钱要不回来了，就这样。就他说嘛，哦，现在都不大敢，就是说一看到这种单子就不大敢抢。以前的话是不怕嘛。现在的话，哎呦，也怕，因为这你不稳定性的因素太多了。
对啊，这个跟政策有很大关系。像前几年的话，这个旧改，还有节能改造，你知道吧？
啊、嗯，就是外面加
保温
的那个是吧？
对。
啊，
前几年的话特别多，现在就很少了。
就是我这个啊、嗯，我这个就是加了保温的。就是我买了个二手房子，为什么买二手房子？就是离学校很近嘛，就是我家里不是有小孩嘛，我想哎这个要近一点，走路就可以上学的。实际上我离这个学校大概就是500米吧，
啊，
我觉得这可以对。然后他也是个破房子，然后做保温。我买的时候他说做过保温，做保温有用吗？
有效果
是吧？
你要冬天的话可能不太明显，因为你有暖气嘛。你要夏天的话，那肯定有效果。
哦，它就隔开那个什么了。
对，隔这个热量。你如果你要换换窗户的话，换一些系统窗的话，应该很明显。
哦，我这个房子反正是还蛮老了。我这个房子大概是2004年盖的，2004年就是盖的房子，那很早了嘛。因为我买的是一个那种，就是叫什么？
是多层吗？
不，我六层这种算多层吧？
啊，对，六层就多层。
啊，对，算六层嘛，也没有什么电梯，就是它是一个小县城都是有的嘛，就它实际上刚开始是没有房产证的，就是它是卖给那种就是机关单位的那种，你知道，我这里是一个机关单位嘛，
家属院。
哎，对对对，家属院这种也没什么房产证。后来的话，据说有一个什么局长。他要卖房子，人家说没房产证，然后他搞就搞出房产证来了嘛。2004年盖的房子，我看房产证上竟然是2010年，我说他可以这样搞，然后就 然后就是也有储藏室啊，也有什么，反正我们这小地方嘛，就是想买了之后就很结实。就是我这里不是要搞装修嘛，人家说我靠，你这房子就是那个用电钻钻不动嘛。我
对。
后来人家说，哦，这种机关的房子，人家都不想来装修，就是他所有东西都可能水泥或者钢筋用的很多，就是。
嗯，那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你像之前的话，它都是用的实心砖，你现在用的有实心，用的都是空心砖啊，或者是别的材料，都呵呵一砸就烂。
对，现在就是我们这里，我给他装修了一下，那几个师傅要反水，是为什么反水呢？他就觉得我这太累了，你必须得加钱，我们真的是怎么不给你搞了？然后我又换窗户啥的，他又加了。1600吧，他说得加3000，我给他讲价，他说真的干不出来，因为他说我你看这个电钻什么的，后来我想想也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但是我看起来他真的蛮辛苦了，我想想给他加点钱算了。
对啊，以前的墙那实打实的，你像好的，它以前都是承重墙嘛。你看现在它都是剪力墙，加上那些补充墙嘛，填充墙很好砸，像以前的那种就很难。
对，他就说嘛，他说啊，这个真的是这工期都搞了多了好几天嘛。然后我想想，我以为临时加价嘛，他给我讲，他说真的，你看看你下面那个你，他说你看我这钻头都钻坏了。后来我也问人家说，哇，这是他自己给自己修房子嘛，就很舍得用料，用料是比较好的，就是
对，
弄这些东西。哎，后来我发现，哎，就这样了，我也不想跟这些。虽然我很穷哈，但是跟这些老百姓去争执这个一两千块钱也就算了。后来我也多付了一些钱给他们。
他们砸墙啊，确实辛苦。
对，我那时候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这一锤80嘛，这么贵？他说真的砸不动，这还是不是？哎呀，反正100多平嘛，100多平。而且下面还我就是因为这种单位上的嘛，那地我们这里他盖的时候地应该不怎么值钱，还给你个好大的那个储藏室，就是下面啊，我下面
对，
还有个
先
储藏
储
室。
藏室是赠送一天。
哎，对，储藏室赠送，他们阳台也赠送，就是阳台不算面积嘛，就是大概也多了10平吧，应该我看
对啊，以
阳
前的房子它也没有公摊。
台。哎，对，还这个是比较好。后来就是实打实的嘛，大概人家是说，哎，这个可能有一百，就是按现在算的话得130吧，因为储藏室不是也很大嘛，储藏室还有20多平嘛，就自己在楼下，我经常也用不着，说实在的，但是人是这个样子，你有了储藏室，你就有很多垃圾可以放，你如果没有这个储藏室是吧？以前我另外一个房子没有储藏室，我也就没垃圾。我发现有了之后啊，你就制造垃圾，然后把它填满。
对啊，我现在房子我就没有储藏室嘛，然后我连你像快递的一些纸壳子，哎，有时候还攒一攒，有时候就直接扔掉了，
对，
有时候攒几个月卖5块钱，
对，没啥用，我也不知道储藏室里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东西。有时候想想，我换个床。换个床，那个床垫就觉得，哎呀，也换了。那床垫放哪？放储藏室吧。实际上，那个床垫都要烂了，但是也不想拿出来扔了嘛。其实按道理说，就应该第一天就扔掉，因为没有人睡那个储藏室。你就觉得那个床垫还要放在那里，这不扯吗？是不是？
像我爸妈家的那个，就是你说的那种房子，那建的好像要晚，07年左右建的吧，就那也是6、7层吧，那储藏室几乎都是满了，都没什么用。
对，确实没什么用啊。反正我以前也访谈过一个天津的嘛，天津的他是也是做物业的嘛，他就说嘛，哎呀，你就要买房子啊，买这个老破小会好一点点。哎，我说为什么？他给我解释了一下，他说买这种高层啊，就特别高的这个层，以后就会成为贫民窟。因为这个电梯啊，你刚开始的还可以，后面的话你这个维护起来啊特别贵，而且 这个维护基金都已经提前花完了吗？到期了就没有了。哎呀，我想想也是。嗯，可以啊，你可以给我们讲讲这种选房子。现在你可以啊，你看要选房子应该买什么样子的，也不好说。但是
我觉得，关键是现在好多他因为买房子是这个学区房，所以他就限制了他的户型选择嘛。
哦，我们这里没学区嘞，我们这里不要求学区了。你那县城里你那里还有学区吗？我们这里你想去哪个学校去哪个学校，就是真的是你去哪个学校报名，那学生就说哎呀谢谢你终于来了。因为什么，我家姑娘哈，我家姑娘上五年级，她是19个班或者20个班，今年的话是11个班，妈已经减少了接近一半了，人一样多，就是不是每个班的人一样多，就是人少着了，这才几年啊，5年时间，那个小孩没有了嘛，就是但不生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家我两个小孩嘛，老大的话那时候还要查学区房，查的可严了。我告诉你，查严到什么程度，我还得交电费单子交上，水费单子交上，就是证明你确实不只是房产证啊，交了房产证还要你在这里生活。那时候就觉得，哎呀，你买个房子，上个这种熊学校，哎呀，也谈不上什么好。反正呢，你交起这个来，等到我家姑娘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么严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可以。现在的话，人家说，哎呀，你去哪个学校直接去，也不用房产证，啥也不用，你就说到时间了，带身份证，我要上你这个学校，连那个什么都不查，连就是你愿意住哪住哪。现在就是这样，这个人少了。各方面都好，你发现吗？也有好处，对吧？但你想一想吧，再过几年，比如说10年之后，或者是多少年之后，那一批出生的小孩可能上大学就是也不卷了嘛？为啥？大学那么多，你去招生，他就说：“哎，赶紧来，赶紧来，我200分就上本科。”我觉得是有可能这样的，
有可能，
对吧？哎，对，你可以继续说，你们那里还有学区房吗？
有啊，现在也是划片儿，
哦，
你住了哪个地方，他那一片儿你上哪个学校还是固定。
哦，我们这里已经不是了，反正你就是去报个名就行了，报个名，然后人家表面上可能会查你一下，为啥？因为我们这里就是经常说，哎，我最近在这里住，然后那个学生说我要可能房子搬到那里，然后就办一个转学手续，就直接转过去了。
哦，
就是经常。反正没有学区房概念了，在这里。
但是初高中的话，我还不太清楚是不是学区，
哦、
是要考还是怎么的，我不太了解。
哦，我们啊、我都是知道我们这里哈，就是，你初中你基本上就是说你是就近上嘛，还是我们这里是这个样子，没有哪一个特别好。就是我这个县城里嘛，是没有哪一个学校说特别哎最厉害，因为最主要的还是孩子要厉害，是吧？你在哪个学校中都比较厉害，其实那其他的都是不是那么重要，反正我们这里是无所谓吧。你想上哪个初中也比较好办，你想上哪个那个小学也比较好办。
但是那好学校还是不一样，他有的人他就去那太多了。
哦，
是，他是抽签啊，还是怎么？
哦，我们这早就，就是我们这个县城中至少是没有这一说了嘛，就是没有说，哎呀，这个学校是特别好，没有，就初中是没有，但高中有了。高中的话，我们这里只有一个最厉害的，叫一中，一中是最厉害。但是一中为什么最厉害？因为他要招前2000名的学生，就是前2000名的都要报我这个学校。那当然就好了嘛，你在第二名的话，你肯定就是2000名之后了嘛，或者2500名之后了。就他也那个与学区没关系了嘛，就中考啊，中考与学区没关系，因为只有一所好的高中，其他的就是说高中都不太好。对，我们现在是这样， 但在大就是在那种大城市中，我相信学区房概念应该还有，比如说天津、北京这一些哈，还是有的。
像高中是要考，初中还是不是也要？
初中我们这里没有没有，初中还是九年义务教育嘛，你总得给小孩上个学吧？因为县城中难道你还你怎么办？而且我们这里已经没有那个村里都没有人了。就村里你根本就找不到学生，比如说那个真的那个小学啊，以前我都是村里上嘛。你是农村的吗？
我是农村的。
对啊，以前咱们农村里不都是在村里上嘛，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点镇上，我是在村里上的。我这个村里可能就是十七八个小孩一个班，然后到了再上大一点，就大家就合并了嘛。你村每个村里十七八个小孩不行，然后就合并成了一个，有五个村子，然后上一个小学嘛，然后再合并的话就成了那个什么了，六七个吧，六七个很七八个或者是村子，然后到一个地方上，初中。
啊，
现在的话
我们这
啊，
我们以前一直以来都是就是七八十来个村只有一个学校，完全小学。
哦。我们倒不是这样，就是现在的话村里是一个，我那里有五个村子，就是是连在一起的嘛，我们那五个村子里一个学校都没有。据我的家里人说哈，就是有一年就是那个老师就说嘛，再招不起几个学生来嘛，老师比学生多，就是在那个小学中啊，老师比学生多了就为啥？因为大家稍微有点钱或者是有点什么，大家就到市里嘛，叫城市化是吧，可以说是就走了嘛，在家里真的是很少，非常少。反正我觉得是没有初中，我那个地方初中是没有了，我那个初中没有了嘛，就是我上的初中没有，我上的小学已经没有了，已经完全盖成那个什么拆掉了，我上的初中还有，那个房子还有你知道吧，但是废弃掉了。
哦，
我上了初中就是完全就是现在做什么你什么都没做，就是关门了嘛，因为他确实有两个操场，可能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上了高中当然还有了，但上了高中已经都搬到以前，我上了高中哈，就是说是这样，比如说一中，我就说的最好的一中在我们这个市里是吧，二中在一个镇上叫什么镇，三中没有，四中在哪个地方什么，就是这样。然后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都搬到了，就是一中牛逼嘛，一中又新建了一个很好的校区最厉害，然后二中呢就是在镇上，二中怎么办，就直接用一中的原来的老的校址，就这样。因此呢你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我们这个县城嘛，所有的高中都在这个县城里，就是你骑个自行车，可能是你骑个电动自行车半小时肯定能到，从这个高中到那个高中半小时，就是完全看你考了怎么样，高中是完全看你考了怎么样，但是地方不存在的，不存在说你在哪个就是县城又小嘛，就都在这个县城里，因为你说以前的在镇里的那些干什么，就废弃了，就没有了，就不用了，就当危房或者是就关门了嘛，关门大吉了，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们这的高中也进行合并了。
哦，也合了，我们这也合，就是以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去，像我们这有个叫二中嘛，二中在一个地方叫口镇，说为什么不去呢，啊我要从这里去哪里，你怎么也得20公里嘛，它是个镇上，大家都觉得不想去，实际上并不是大家都不想去，是因为你的教学水平很差，然后呢大家宁可上技校或者上什么校，我也不上这个学校了，因此那个二中进了城，他的生源仍然是不行，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妈上你这个就是去玩玩嘛，你也考不上什么大学，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反正也不能这么说了，我也相信每年总要考上几个，但是数量非常少，能够上的基本上都在一中中嘛，一中会可能上个60%-70%-70%这样，就是上本科了。但是为什么并不是他的教学质量好，而是他收的生源好，我是这样理解的。
啊，对呀，
完全是生源，
对，生源就是好。
对呀，他因为中考的时候，他把前2500都搞了去， 可能我们这个市里可能就升个2000，你整钱2500去，可不都是你的嘛，对不对？基本上还是看生源、看学生啊，而不是看老师的教学质量。
对，你看我们那有时候，现在我不知道还是能不能每年有清华北大。你像清华北大的话，那种只可能是一中的学生。
哦，对对对，我们这也类似吧，就是其实是这样，我可以给举个例子，因为以前我在电台中说过了，其实再说一遍哈也没关系，就是我上的高中啊叫凤城高中，就凤城高中啊，我上的高中以前的时候还有这个学区房这一说，就是说那时候一中啊，就是我上的凤城高中是就是2000年左右才建好的一个学校。它是什么？就是我们分那时候，整个莱芜市还没有被济南合并，我们莱芜还属于一个独立的市，它分为市区跟县。你知道市，你如果想上这个莱芜一中的话，你基本上你要是城市户口或者类似于这种，你知道吧？你才能够上嘛。我们那种的地方是你没有能力是上这个市的了。然后呢，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你农村的，像我是农村的嘛。就是你中考考得比较好，然后呢，你也不用报，你完全不用报，他不都知道你成绩吗？你中考考得比较好的，又是农村户口的，你就直接到凤城来上高中，这就形成了一个两级。这什么叫两级呢？就是来我就是一中的话是招市里的比较好的学生，就是城市户口嘛，然后这个凤城高中是招农村比较好的学生，因为也是中考考出来的嘛，然后呢，这两个进行对比。我说我们那时候抄他抄到什么程度，就是只吊打他。你说是因为我们厉害了，并不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城市化还没开始或者刚刚开始，你知道吗？农村的学生多嘛，农村的学生是要远远多于那个什么城市的嘛，因此我们那里的生源就特别的，就他可选择的空间多嘛，所以有那么十几年嘛，至少是十几年。就是一中什么都就完全被我们压榨着，我们那时候每年总要考这个，就是北大清华的，基本上每年都要有，就北大清华呀，像我这种的也就是考600多点了，还在班里还算是还可以的，但是老师就是你要贴那种，已经写不上我的名字了，就是985的，人家顶级985的太好了。就比如985前五的就好多个，像我这种的就不用写了是吧？就可能在后面写个小字。那我像我班里的同学，就像人家肯定写南京大学，然后这种的级别的是吧？但我的水平又到不了南京大学嘛，然后就轮不上我。但是后来的话，不是要合并啊，人家觉得啊，你这两个学校也别竞争了，就是说好学校都好学生都上一中，那凤城瞬间就挂掉了。真的就真的瞬间一旦协调了之后，瞬间就不行了嘛，就完全完蛋了。而且，所以我一直觉得啊，你这个学生好不好与生源是唯一相关的关系，80%-90%是生源，剩下的
对，
才
这是
是。
主要的关系。
对对，哎呀，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个，
像我初中考高中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一开始报考的我那个初中的它上面的高中，其实从我考的还行，但是家里不让我去上，还是让上一中嘛，然后复读的话。那复读班里的学生成绩，那一刚一开始的时候，那前几十名那都是我们那两个班的，你那老师差不太多嘛，那就基础不一样嘛。
哎，我初中还我倒是不大，我们那时候有初，可能你比我年龄小嘛。我们那时候初中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是考高中的哈，考高中的实际上不是学习最好的，我们那里考中专的才是学习最好的。就现在的真的，我说我那个年代就最好的那几个，但是也有上高中的，但是那时候就是你在农村中，你如果考个中专，你基本上就安排了工作了。就像是我那些同学考中专了，就安排工作。比如说你考师范，考水利，我有个同学考了水利嘛， 好了，水利现在在那个我们那里有个水库，我还当了个领导，你知道吧？他就是那时候你一旦考上，就已经有工作了，上中专。可能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包分配了吧？
包啊包啊，就是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考中专的人还是包的，包分配。但我们上高中了，你肯定就不分配了；上了大学呢，更不分配了嘛，更不包了，就是自主择业了嘛。就是我说我可能赶上了个尾巴嘛，就是可能再过几年。反正我那些同学上当老师的，都是上那个我们这里有个叫莱芜师范，莱芜师范是个初中。我靠，你想上莱芜师范，那得是顶尖学校，顶尖在班里得是考顶尖的人才能考得上，就是说要远超高中的水平。反正我是属于那种能上高中，如果你让我考中专，我还真不一定能考上。但是，老师那时候也已经说了嘛，你这个是吧？你考中专了就七八个班里七八个人，然后能考上五六个吧，有一两个考不上，然后他们再复读，仍然不会复读，没人复读上高中，你知道吗？复读都是上那个啥，你那时候还能复读啊？复读上高中？
可以，因为我上的那个初中是私立的初中，
哦，
所以要上，想，家里想上一个好的高中嘛，
哦，
所以就复读了。
啊，这可以，这可以。
但是当时啊，成效那确实非常显著。
成绩多选一年是吧？
对，哎，我当时中考成绩，也是600多分吧。当时全校排名那是前300多，但是后来的话，成绩就不行了。因为当时成绩也算是催出来的嘛，
怎么催
比
出
较
来的？
功利，就是为了考分儿，但是学的不一定多扎实。
考分，这考分就行了。反正我是善于考试，但是你说我能学成啥样？我到现在我就觉得考试最重要的哈，并不是你学到了这个知识，而是你要揣摩出题人为什么这么出题。我反正考试的时候都是这样去想，我才不在意那种像现在我一直不太相信咱们学的那种物理上，哎呀什么 SP 杂化呀或者什么的那种的，电子层几个呀？我就反正我知道怎么考试，但是你说你相信吗？我估计不相信，我内心中是不相信的，什么 SP 杂化这一些哦，我觉得这都是人为了解释一个东西想出来的，肯定不见得是对的 反正我不从不钻牛角尖。真的是这样，我从不钻牛角
我
尖。
还算是比较钻牛角尖，所以我学不好。
我
你要
从不
大
钻牛
学
角尖。
学那个学建筑物理啊，我就学不好。这学力学啊，还有建筑物理还好一点，像力学里面画那个什么杠杆啊，什么什么力啊，力的方向啊，什么玩意儿，那个东西我就理解不了。我说你画了2根线，你怎么是哎呀代表了这了？我怎么知道这个线是硬的还是软的啊？我钻牛角尖，
我从不
我理
钻，
解不
所
了。
以呢，我能考试，但是呢，我确实是，因为我本身我不相信他嘛。你只要不太相信这件事情了，你就好办了，你知道吗？我也经常跟我家小孩这样说，我说你只要不相信这个东西是知识，你就能考好。你反而越相信他，越考不好。比如说，那种什么电势线什么，就是电一个 A 点到 B 点，这个电势是多少，怎么做均匀？我说我从不想这个，我儿子还经常说，这个他怎么能够说他一定是均匀变化？我说我从不想这件事情，他说是均匀的，就是均匀的，你就把这个电势线乘以距离，然后呢他就这样，然后垂直嘛，你要跟垂直的。前2天我还跟他讲嘛，这个电势线就是垂直，他说为什么呢？我说没人知道为什么。我家儿子学习不好，就是因为太钻牛角尖了。比如说那个地球，他说，为什么这么大？所有的点都是一样的引力嘛。我说我从不想这个问题，你就想成质点，只有圆心有质量，其他的没有质量，其他都是零。他说，但是实际上不是零。我说，要不你没法做了，你就认为这个质点，地球无论多大，质点就只有1毫米。 就只有这一点有重量，其他的都是空的，所以呢，他学不好，他就钻这种牛角尖嘛。我从不懂。
对，这种他钻透了完全没问题，但
哎，对
是
对
就
对，
怕钻不透，他老
对，
响。
对对，就这样。我也经常发现，而且他经常说那种英语啊，他就问我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做一件事情 to you 还是 for you 有什么区别？我说没区别。你就记住它，就这样，没有什么 to you for you 什么区别，你就这样读惯了，读习惯了。我从不纠结这种事情。哎，for you 就是 for you。我说现实中啊，你实际上，你可能是说做一件什么事情 to you 或做一件什么事情 for you 差不多，可能 for you 有点褒义色彩，to you 的话可能啊发生了一些悲惨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假设是这样，但是我仍然不纠结这件事情，我不在乎是 for you 还是。什么什么有，他就经常就学习不好嘛，也不好。有时候我会跟他交流这种事情，我就说不要想太多。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固定搭配，他说但是两个固定啊，我说凭感觉这种，别问为什么，我从不问为什么，真的，我虽然就是考试是可以，但是我确实不大相信我学的这些东西。
就是你是那种不求甚解，
啊，对对，我一点都不求。就像是什么什么加密算法呀，加密算法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现在那椭圆曲线方程的加密算法，因为我学计算机嘛，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碰撞不，就是我们像比特币也好，或者是以前我们现在 HTTPS 这种的，就椭圆曲线加密算法，那时候老师讲啊，那下面学生就有争议啊，说我万一碰到了怎么样？我从不想这种问题，我就说你就是碰不到，他就会想懂。为什么？我就说嘛，它是一个数量太大了，它就是已经大到了，就是像整个宇宙中的原子的数量都不可能，就那个数量级嘛，10的80次方，那就已经太大了，你没有办法在宇宙层面上抓到一个原子。但是有些人钻牛角尖嘛，是说仍然是有可能。我说对，但是那个可能性已经接近于没有可能，所以呢，你就认为不会碰撞。所以呢，我是这种方式，我不纠结它会不会。真的就被你碰撞了，碰撞到了，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它有，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宇宙年龄这个，就是十的多少，可能这是多少亿年或者是多少年，你不停的按照现在的算力去算，是有可能碰撞的。因为是吧？比如说我这样弄到了仙女座哪一个原子上，正好碰撞了。我现在扔一颗石头，然后正好打中那个，按道理说是有可能碰撞的。但是它太大了，以至于接近于没有嘛。所以呢，我是这种学习方法。所以呢，我从不纠结在这上面。因为我首先我也不太相信它。如果以后人家说，哎，我就是碰
就
撞到了，
钻牛角尖的这种，我感觉比较适合在国外学习。
也许吧。但是我确实是。但是我这种人也不行，就是取得不了成就嘛。比如说那个，我们计算机中也有一种碰撞嘛，就 MD5，就是我们做哈希，就是比如说一张照片，我要做一个哈希，就是 MD5 的话，你这个是按道理说，这个世界上每一张照片或者每一段音频或者每一个文件都有一个哈希算法，就是确保它这个事件是独一无二的。以前我也不求甚解，我就说什么树上你写独一无二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有些人就是，他还是钻这个牛角尖嘛，是说我就是能碰撞到。比如说那个山东大学的那个教授，不就人家碰撞到了嘛？哎，一下子取得了成就。那时候我还很震惊，我说这都让你碰得到，MD5 嘛，MD5 算法就是被证实是可以攻破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确实可以碰撞到。但是，
那像那种用图片解锁的那种，也可以弄出来吗？弄出来一样的吗？
那个也不，它与解锁关系倒不是很大。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这样讲一句话，1分钟的，或者几秒钟，你这样存一个文件嘛，它就是按道理说，它有一个算法，它确保这个世界上只有这样一个文件，有一串编码，我固定下来一串编码，在这个宇宙中。没有，再也没有一个东西是跟这一段声音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不存在。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存在？后来人家也证实了，是有可能存在嘛。MD5 那个叫王什么云来着？王小云还是叫什么那个教授嘛？人家就是那种钻牛角尖，我觉得可以啊，是吧？ 你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你确实也攻破了，我觉得那种是端牛的人，但是我做不了这种人嘛，我就是觉得你说就是了嘛，反正到时候考试的时候我就写攻破不了是吧？书上就这样教的。其实我不怀疑书上，我也不相信。我不怀疑的原因并不是完全相信，是我不大相信这玩意有什么用。就是说我不会深究它，就好像你做建筑的话，我如果你我是你这样的话，我不会去说这个承重墙要多少，承重墙是多少。如果是我这种人的话，就是算出一个承重墙来，我就承上个两倍三倍，我管它了。你说为什么你要是两三倍？我说这肯定更结实嘛，是不是？
对。
但是我肯定不会去算的非常精确，就是我知道它是个两三倍，反正你这个地震大小地震能搞一下就不错了是吧？哦，大地震再说，反正我是这种心态了，所以我也能理解我这种人，就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不纠结，我从不钻牛角尖，反正我也不跟老师争，我是这种
我也是分东西吧，
嗯，
你像我。哎，你像那个力学，我就钻牛角尖，别的东西我不钻。你像英语啊，那个东西我学的特别好，我根本就不会钻那个东西。
对，我是觉得你学的为什么学的特别好，就是因为不钻所以学的好，你不觉得吗？其实，
关键我也不下功夫。你像我到高中的时候，我在课下我从来没用过一分钟时间学英语，我的英语成绩那也是前5名、前十名的。
哦，
我
对对
就
对。
在课上我就听一听。然后，比如说那时候每一单元有一单元单词嘛，程度上我就看一看，我都不用写啊，我就用手指头划拉划拉，我就那几十个单词我就记住了，那就完了，就没有学习的时间了。
对对对，这确实，这可能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啊，
应该
但是
是。
数学的话，那物理啊、化学那就白扯。
哦，那你应该好好搞文科呀，是不是？
我就是文科。
哦，你就是文科，那文科为啥又搞了建筑呢？
因为我爸他就是搞建筑的，所以他也是力荐我学习这个，所以我为啥跑到长春呢？就是因为他是全国唯一一个招收文科的建筑学，
哦，是这样。
我当时我就知道我就特别怕学不好嘛，因为我数学、物理啊、力学这种东西我都不行。所以我当时非常打怵，我就不想报这个专业。当时报考的时候，我去网吧去填志愿，然后我爸就尾随我去了。
就怕你别没填建筑是吧？
对对，亲眼看着我填上了才完了。
是这样哦，也属于算是屈从老爸嘛。其实也就是说，老爸其实给你指的这条路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他也肯定没有预测到将来房地产会堕落是吧？
但是呢，我到现在我从不后悔我学了建筑学这个专业吧，我觉得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非常值得的。
对呀，对呀，我也觉得你至少有10年还是过得很爽
对，
了。
而且我学的东西，你建筑学嘛，你他要求你这个人就会特别特别仔细严格，这方面还是对人帮助还是挺大的。而且
对
学
的。
的东西多呀。你啊，你像美学啊，好多东西啊，你都得涉及。
还得去观察经典建筑是吧？
对，而且你看我们专业，他还要你肯定要有电脑嘛。现在做设计，都要用电脑。哎，你一接触电脑，你就学了各种电脑的知识啊，各种计算机啊啊，好多东
你
西。
学 Fortran 吗？Fortran
没有。
没有啊？我那有一个学建筑学的那个室友，他整天用 Fortran 做那种什么桥，他不是他的建筑学是做桥梁类的，他专门做桥梁的嘛。然后我见他整天用 Fortran 一个编程代码，然后测那种什么，我不太懂啊。反正我跟他一个宿舍过，但是桥梁跟你的应该是。差距也有哈，每一个行业都不一样。
有差距很
对，
大。我
对。
表弟就是学的这桥梁专业。
那玩意也好难，他整天用那种一次性的筷子来搭模型吧，然后算承
对，
重。哎，有时候我想想，这玩意还需要动手能力很强。 咱们还挺有的，因为他给我讲，他有时候不是也在同一个宿舍交流吗？我跟他大概待了一年半吧，他后来又转宿舍了，然后真的就用一次性的筷子，然后去打整个桥梁结构，然后在上面放砝码，类似那种秤砣一样的大砝码，不是那种小的砝码，然后算它的承重，就在那里测。但他乐此不疲的，但后来我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也没做成桥梁，你知道吗？哎呀，那时候这么好，也没做成桥梁。然后他在那个钻隧道嘛，他现在的工作就是钻各种大山里的隧道，他在秦岭隧道那里钻了10年嘛。秦岭的那个钻隧道，我说你怎么也改成这个了？但是我跟他关系很一般嘛，有时候在网上碰到了，他说哇还在这里钻隧道，就是我说你也没搞成桥梁，他说妈找工作是桥梁，但是你去了哪个什么中国几建，人家让你还是一样嘛，你打工人家让你干啥你得干啥嘛，对吧？他就去那里钻隧道了，
那还是比较辛苦。
嗯，对对对，哎，非常非常搞笑。嗯，啊，现在一个多小时了，就是因为我家小孩要回来了嘛。你现在还有其他什么要讲的吗？
嗯，没有，因为我也没提前准备
啊，
我不知道，对，不知道你
啊
要设计什么？
不是，就是说我经常在电台里有个啊最后一个环节嘛，就是说哎，你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的，包括书呀、电影啊，什么都可以。
你要分享东西吗？
啊，对对对，就是你比较喜欢的就行。你觉得对你有意义的，有人会分享一首歌呀、一本书呀，什么都可以。但没有也可以，有些人觉得他没什么好分享，也就算了。
最近的话，我想最近看什么了？
嗯。
最近没看什么，但是最近我又刷到了那一个纪录片《最后的棒棒》。
最后的
什么？
最后的
棒棒，就是
那
个。哦，
那我知道，去挑的那个成都那个是吧？
啊，对对，有那个导演叫何苦。
啊，我看了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棒棒，就他们拿了个扁担嘛。
对对。
对，我看了。
啊，我就看那个。感觉还是很刺痛。
嗯，我也是。
我最近在抖音上又刷到了，
又看了一遍。
对，
我看过，好多年前看过了，我忘了多少年前了，反正
对，比十几年前了。
对对，最后的棒棒。哎呀，
有时候感觉自己苦的话，我就看一看，哎呀，自己也没那么苦。
对对，可以这样想。我都是我现在这个，我那时候看也应该蛮有触动。我的触动应该是说，哇，为什么人这么苦呢？其实没有人想当棒棒嘛，但是也确实为了家庭的生活，就是我们在出卖自己的。其实现在我们也一样，你发现吗？我们跟他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使你在那里做设计，你仍然是在出卖自己的时间、体力。仍然是我们把这个打包了，只是他确实是只是比较单纯一点的体力嘛，对吧？
嗯，对，
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嗯，
对吧？
对的，对，
嗯，哎，行，哎，你还有其他的那个什么吗？
没有啦，我也没提前准备。
啊，没事没事，好嘞，要反正随时联系嘛。你如果有什么需要改啊或者发的话，因为我前面有几期。我每星期发两期嘛，可能3周左右吧，我觉得。
嗯，
好，
嗯，行，
好嘞，好嘞，要不今天我们到这里哈，好，再见
啊，好嘞，
再见，
好，再见。